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位于圆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转播。主讲人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及教导。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热烈欢迎在此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参与圣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来主持。我们也要向参加各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来致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管风琴司琴是科雷科丁森和理查艾瑞特。唱诗班刚才献唱了《稳当根基》，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前进圣徒》，接着由70元卡尔科克长老做开会祈祷。唱诗班接着要献唱《慈光歌》。
Thank you.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今天能够来聚集在一起参加总会大会。我们感谢福音的复兴，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生平以及他的救赎还有他的教导。天父，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活着先知孟正会长，我们爱他也支持他，我们为他祈祷以及他的子女们祈祷，还有为十二使徒祈祷，我们也为我们的传教士祈祷，愿他们蒙受启发，愿你保佑他们。我们也祈求您祝福今天参与这场大会人，请您祝福他们有您的灵与他们同在，祈求您祝福我们的心灵能够打开，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有您的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for this beautiful music.
感谢这段动人的音乐。现在我们很荣幸要聆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在他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弗瑞·克伦长老演讲，然后我们很高兴要聆听七十元会长团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七十元加入艾玛杜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孟孙会长，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很高兴能欢迎大家参加这一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全球大会。我们相聚在一起，如同一个大家庭，有1500多万人，共同怀着信心和渴望来聆听并学习为我们所准备的信息。过去6个月过得真的很快，教会的事工顺利地向前推进。我很荣幸能够在1个多月前奉献了亚利桑那州吉伯特圣殿，那是一栋宏伟的建筑。奉献典礼的前一天晚上，在附近的探索公园里举行了一场文化盛会，有12000名年轻人表演了90分钟的节目，舞蹈、歌唱和音乐演出都非常的精彩。这个地区正遭逢到非常干旱的季节，我相信许多人连续了好几个星期都向上天祈祷能天降甘霖。不幸的是，直到演出前才开始下雨，而且整场演出一直在下雨。但这些年轻人虽然被大雨淋得全身湿透了，又因为天气气温很低而且发抖，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主的灵，面带微笑又热力十足的男女青年们把这个节目的主题，就是透过忠于信仰的生活，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天气又冷又在下雨，但是这些男女青年们将永远珍惜这次充满信心又令人振奋的经验，也会在以后的岁月中向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一再地说到这个经验。第二天是奉献亚利桑那州吉伯特圣殿的日子了。这座圣殿是本教会第142座运作中的圣殿。当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一扫前一晚的阴霾。每一场奉献都着实着振奋人心。和我一起参加的有亨利·艾宁会长、塔德·克里斯特长老夫妇、威廉·霍克长老夫妇以及肯特·理查长老夫妇。五月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堡圣殿也将会奉献。今年下半年也排定了要完成和奉献其他的圣殿。2015年，我们预期会在世界许多地方完成并且奉献新的圣殿。这个过程将持续的进行。等先前宣布的所有的圣殿都完工以后呢，我们会在全世界就有170座运作中的圣殿了。虽然我们目前集中心力完成先前宣布的圣殿，在最近的未来呢，也不会再宣布建造新的圣殿，但是我们仍将继续评估需求，寻找以后要新建圣殿的地点。届时呢，我们也会在总会大会上宣布。我们是一群盖圣殿去圣殿的人民。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在今明两天聆听要讲给我们听的信息。像我们演讲的人，在他们准备的时候都寻求了上天的协助和指引。愿我们都充满了主的灵，在聆听和学习的时候都得到了鼓舞和启发。 在我们听和学习的时候，我们都受到启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牧师会长，我们爱您。你对主赐予的每一项召唤都奉献心力和健康，您对现在所担任的神圣职位特别是如此。教会全体感谢您坚定不移的服务以及您的尽忠职守。我要向每一位需要在这后期时代保持坚定不移的人表达敬佩和鼓舞之意。我要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教会的青少年，如果你还不曾这么做，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需要捍卫信仰，甚至遭受人身攻击，只是因为你是耶稣基督后期教会圣徒教会的成员。而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你将会同时需要勇气和保持礼貌。例如，一位传教士姐妹最近写道：我和同伴在镇上的广场看到一个男人坐在长椅上吃午餐。我们走近时，他抬起头来看到我们戴的传教士名牌，他的眼神看来很吓人，然后他跳起来举手要打我，我及时躲开，但是他还是把食物吐得我满身，并且用极为难听的话来咒骂我们。我们不发一语地走开。我试着擦掉脸上的东西，但是感觉到有一坨马铃薯泥击中我的后脑勺。这时候，当一名传教士非常困难，因为当下我很想掉头回去抓着那个矮小的男人说，你想干什么？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要对这位尽心尽力的传教士说，亲爱的孩子，你已经以自己谦卑的方式加入了一群卓然超群的男女之中。这些人诚如摩尔门经的先知雅各所说的，沉思了基督的死亡，承受了他的十字架，并且担负了世人的羞辱。的确，当耶稣基督说到他自己，雅各的哥哥尼腓写道，由于世人的罪恶，他们必视他为无物，所以他们鞭打他，而他忍受，他们击打他，他忍受，是的，他们向他吐口水，他也忍受，那是由于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恒久忍耐。与救主的经验相仿的是，长久以来，每个世代的先知和使徒、传教士和成员，为了努力荣耀神的呼召，提升人类家族至更妙的道，他们都遭受拒绝，付出极大的痛苦代价。希伯来书的作者问道，我又何必再说他们的事呢？他们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全军，见自己的死人复活，然而有人忍受严刑，又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边奔跑，受穷乏、困难和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当天上的天使记录在这个时常与神的诫命为敌的世界中， 为了门徒身份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时，天使必然也为之哭泣。救主自己坐在橄榄山上，为了那几百年来因侍奉他而遭受拒绝和杀害的人落泪，而当下他自己也被拒绝，并即将遭受杀害。救主呐喊着，耶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里面包含着给本教会每位男女青年的一项信息。你或许会想，在高中里勇敢地坚守道德立场，或是去传教，却只换来他人谩骂你最珍爱的信仰，或是为了有时看似荒谬的宗教热忱违反世上的许多做法，这样到底值不值得？是的，是值得的。因为相反的选择就会让我们的家成为荒场，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都会沦为荒场。因此蒙召分享弥赛亚信息的人将担负重担，除了教导、激励和鼓舞人心，那是门徒身份令人愉快的部分。这相同的使者有时需要去担忧、去警告，有时却只能流泪，那是痛苦的部分。他们完全清楚，若要通往那流奶与蜜的应许地，方法就是遵从西奈山上你应当和你不可的那些诫命。然而不幸的是，今日这些肩负神圣使命的使者往往不比古代更受欢迎，至少从两位被吐食物溅满马铃薯泥的传教士姐妹身上可以证明这件事。恨是一个丑陋的字眼，但今日也有人和腐败的亚哈王说同样的话，我恨先知米该亚，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那种对先知的诚实所怀的恨，要了阿宾纳代的命。他对挪亚王说，你们因为我说了实话就恼怒我，因为我说了神的话就断定我疯了。或者我们还可以加上迂腐、耍权威、偏执、刻薄、狭隘、过时和老古板等字眼。主这样亲自向先知以赛亚哀叹，这些不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我的青年朋友们，可悲的是，这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若想要有任何的神，他们希望是要求不多的神，轻松自在的神，不仅不会找你的麻烦，你甚至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这些神会拍拍我们的头，逗得我们呵呵笑，然后告诉我们沿路尽情奔跑，采采小花。这岂不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吗？有时候这看来是一切中最大的讽刺，那就是这些人援引了耶稣的名，将他归为这种轻松自在的神之一。真是这样吗？ 他不只说过，我们不应该违反诫命，甚至也不应该想着违反诫命。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去做，真想这样做的话，我们在心中早就违背了诫命。这样的教义听起来像是轻松自在，容易听得进去，或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群众中受欢迎吗？而那些想要注视着罪就好，或隔着一段距离碰触罪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耶稣严厉地说，若是你的眼睛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有人认为他只会说些安抚人心的陈腔滥调。对于这些人，他警告说，我来并不是带来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难怪在一个又一个讲道后，当地群众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难怪在一个又一个奇迹下，他的力量不是来自神，而是靠着鬼王。很明显的，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所问的问题，耶稣会怎么做，并非总是带来受人欢迎的答复。耶稣在城市传道的鼎盛时期，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为了确保他们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爱，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并且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为最小的。我们今生最需要获得的基督般的爱，因为正义向来伴随仁爱而来。因为如果爱必须是我们的格言，而且肯定是这样的，那么基督他就是爱的化身。我们必须借着他的话语离弃过犯和任何其他提倡罪恶的暗示。耶稣清楚了解在现今文化当中许多人看来都遗忘的事情，宽恕罪的诫命和对众人罪恶发出警告，两者间是有重大区别的。而他对于罪有无限的能力来宽恕。朋友们，特别是我的青年朋友们，你们要留心，要从真正的正义所流露出来的基督般的纯正的爱，这个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我见证真实且活着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确实在这地面上，你们是他真实且活着的教会的成员，要努力去分享福音。我为这福音和教会做见证，我特别为父亲的圣职权药做见证。这权药开启了救恩教义的力量和功效。比起我确定我站在你们面前的讲台，你们在我在这场会议当中坐在面前，我更加的确定，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些权药已经再度复兴，那些教义可以再度执行。要坚定，要忠信的遵行福音。即使你身边的人不这样做，你也当如此。要用热情捍卫你的信仰，保持礼貌，但要挺身捍卫。长久以来受你启发的声音，包括你即将在这场大会听到的信息，为你指明了基督门徒身份的道路，包括孟松会长刚刚分享的信息也如此。在这条直而窄的道路，虽然不是有无限的自由，但是借着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就能在惊险中成功完成这趟旅程。以勇气追寻这样的路径，你会锻造出不可动摇的信心，你会找到安全之地，使你能对抗邪恶的强风，甚至是旋风中射出的箭。如果你将虔诚的门徒身份建立在我们的救赎主身上，你会感觉到磐石般的力量，不会倒塌。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去年5月20号，强烈的龙卷风席卷了美国中部的奥克拉荷马市郊区，刻画出了 1.6 公里宽、27公里长的灾区。这个大风暴是由好几个较小的毁灭性的龙卷风形成的，它改变了所经之处的地面景观以及百姓的生活。就在这个强烈风暴袭击后的一个星期，我盟指派去拜访这个家园惨遭蹂躏、财物散落、满目疮痍的灾区。在出发前，我和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汶村会长谈话，他非常乐于担起主所赋予的这类使命，出自对他职位的尊重以及对他仁慈心性的了解。我问他，你有什么要我做的？要我说什么呢？他温柔地握着我的手，就好像他身历其境的会对每一位灾民和前来救援的人做的那样。他说，第一，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第二，告诉他们我在为他们祈祷；第三，要向所有那些伸出援手的人表示感激。身为70员会长团的一员，我可以由主神对摩西所说的话中感受到自己肩上的重大责任。他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长官的，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些话语虽然年代久远了，但主的方式却亘古不变。目前在教会里，主召唤了317位70员，分别在8个定额组中服务，协助12使徒分担总会会长团的重任。我和总会其他弟兄们一样，内心深深地为这样的职责感到喜悦。然而，能在这项荣耀事工中协助的，并不限于我们70员。在世界各地教会的成员也都能有美好的机会帮助他人的生活蒙受祝福。我从先知身上学到了，饱受风暴折磨的灾民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爱、祈祷，还有对伸出援手的表示感激。我们所有的人在今天下午都举起右手支持总会会长团以及12使徒定额组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这项支持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也不单是蒙召唤在总会服务的人的专利。支持我们的领袖是一项特权，伴随而来的是分摊先知们的重担，以及负起主耶稣基督门徒的重大责任。孟孙会长说，我们周遭都有需要我们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认识的人，也可能是陌生人。我们就是主在这世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是否都愿意以爱来回应，去拜访某人，打个电话，写个字条，或是用一天的时间去帮助他人呢？或者我们像那个说自己已经遵守了神所有诫命的少年人一样，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 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总要来跟从我。耶稣召唤那个年轻人在身边担任更大的服务，为神在地上的国度工作。但是他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世上的产业又如何呢？我们已经目睹了龙卷风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将产业摧毁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运用我们的时间、才能和选择权去为神服务，积攒灵性的财宝在天上，才是至关紧要的。耶稣基督继续在呼吁来跟从我。他周游在他的祖国，和门徒们一起无私的服务。他现在仍与我们同行，支持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要效法他完美的榜样，就要认识并且荣耀救主。他以神圣的拯救世人的赎罪，担负了我们大家的重担。这是至高无上的服务。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且继续愿意挑起身为门徒的重担。我在奥克拉荷马时，有机会呢与几个受到强烈龙卷风肆虐的家庭会面。拜访索罗斯家庭的时候，他们家女儿多莉的经验特别让我感动。多莉那个时候就读广场大厦小学五年级，她和她的母亲今天也在现场。龙卷风呼啸通过学校的时候，多莉和一群小朋友正躲在厕所里。请听我念出多莉自己所写的那天的经验。我听到有东西撞到屋顶的声音，我以为只是冰雹，那声音越来越大。我祈祷天父保护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都能平安。忽然间，我们听到像吸尘器那样很大的声音，然后我们头上的屋顶就不见了。强风猛吹，碎片也飞来飞去，不停地撞击到我身体的各个部分。屋外变得非常的暗，看起来好像天空是黑色一样，可是并不是的，那是龙卷风的内部。我闭上眼睛，祈祷着，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突然间，一切都静下来了。我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停止的标志就在我眼前，几乎要碰到我的鼻子了。多莉，她的母亲，她三个兄弟姐妹，还有许多朋友在那个时候都在学校里，他们都奇迹的在那场龙卷风里幸免于难，但是有七个学生却罹难了。那个周末，圣职弟兄们给众多的风暴受害者做圣职祝福。我深感谦卑地给多莉一个祝福。我把我的手放在她头上的时，心里想起了一节我喜爱的经文：我必在你们面前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的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我要多莉记得这一天，主的仆人按手在他的头上，宣告天使在风暴中保护了他。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伸出援手，彼此援助。这永远是爱的举动，这是重要的服务。我们时常有机会为有需要的人服务。身为教会成员，我们都有神圣的职责，要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与哀者同哀，要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弟兄姐妹们，主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 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服务时光与善举，每天那么慷慨大方的为人付出。便雅悯王在摩尔门经中这样教导，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专注于为弟兄姐妹服务，能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神圣的决定，使我们能重视并喜爱主所喜悦的事。这样做正是以我们的生活证明我们是他的门徒。投入主的事工，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见证、信心、信赖与爱心也会跟着成长。我知道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活着，他向我们今日的先知，我们亲爱的多马孟孙会长说话，也借由他对我们说话。愿我们都能在担负彼此重担这项神圣的服务中得到喜乐，即便是简单又微小的善举。这是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was born.
神子耶稣基督出生和死亡的境况非常独特。他在卑微的环境下成长，没有物质上的财富。他谈到自己的时候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从没有受到别人的尊崇、施惠和肯定，也不曾受到世上政治领袖或政治领袖或宗教领袖的优待，也不曾坐在会堂里的高位上。他的教导很简单，即使有很多的群众跟随他，但他总是一个一个的祝福和施助。在那些接受他为神所差遣来的人当中，他行了无数的奇迹。他授予使徒行奇迹的权柄和能力，让他们做比他所行更大的事，但他从未给予他们赦罪的特权。他的敌人听到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或是你的罪赦免了。”他们感到非常愤怒。只有他有这项权利，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会以赎罪来偿付这些罪的代价。他克服死亡的能力也是一种神圣的属性。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埃鲁，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父子听到了他的恳求，当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一名仆人来到埃鲁身旁，告诉他：“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父子。”耶稣进入家门后，请所有人出去，并且立刻握住他的手，对他说：“起来吧。”还有一次，当他正前往拿因城的时候，遇上了一对办丧事的人。有一位母亲因为她的独子死去而悲泣，充满慈悲的他触摸了灵柩，说道：“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众人们看到这奇迹都惊叹，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项奇迹更值得注意，因为他们已经合法宣布这位少年人死亡，准备埋葬他。由于他让这两名年轻人复活，证明了他有权柄和能力克服死亡，使信徒震惊，也使诽谤他的人充满恐惧。第三个例子最令人叹为观止。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亲兄弟姐妹，耶稣经常去找他们。当人们向他告知拉撒路的死讯时，他过了4天才去这家人的住处。他安慰玛利亚，直接向他见证：“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救主请吊唁的人将坟前的石头移开的时候，马大难为情地向他低语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于是耶稣提醒他：“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拉撒路在坟墓里躺了四天，出来之后，神子的敌人就面对着他们无法忽视、贬低或扭曲、也不容反驳的铁证。于是无理的他们便心怀恶意，从那日起就商议要杀耶稣。之后活着的基督与他的使徒们在耶路撒冷过最后一次逾越节，制定了圣餐的教仪，赐给他们一条诫命，要他们借由真诚的服务彼此相爱。在之后，出于对全人类最崇高的爱，他自愿勇敢果决地迎向最困难的挑战。在客西马尼园的全然孤寂当中，他承受了最剧烈的痛楚，每个毛孔都流血。他完全顺从他的父，为我们赎罪，将我们的疾病与痛苦揽在自己身上，为的是了解如何救助我们。我们亏欠他，也亏欠我们的天父，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他的牺牲祝福了每一个人，从第一位人类亚当到最后一位。他在客西马尼园的受苦结束后，自愿将自己交给要杀害他的人。他被其中的一位门徒出卖，在不公正的审判过程中被以非法的方式藏住定罪。就在同一天的晚上，他被控亵渎的罪名，判处死刑。他的敌人们因为向他们见证，他向他们见证他是神子，而对他恨着入骨，急于报复，设局让比拉多将他定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将指控的罪名从亵渎改成叛乱，用十字架将他处死。罗马人对他的谴责更为残酷，他们嘲弄他的属灵国度，为他戴上荆棘冠加以羞辱鞭打，公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受苦。这位世界的救赎主在每个受苦的时刻展现出非凡的自制力，他总是想到要祝福他人，怀着慈爱与温柔，他恳请约翰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他请他在天上的父宽恕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行刑者。在他完成他在地面上的事工时，他将自己的灵交给神，然后断气了。基督的肉体被带往坟墓，放在坟墓里三天，没有腐败。在他的门徒都悲伤、沮丧和茫然的时候，我们的救主已迈进天父荣耀计划的另一个阶段，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他的事工。在短短的三天内，他在死者当中不辞辛劳地组织这伟大的救恩事工。这几天是神的大家庭所有成员最充满希望的日子。他在造访期间组织了他忠信的跟随者，将救赎的好信息传给生前不知道或是拒绝这荣耀计划的人。如今他们有机会借由这位活人和死人的神来脱离囚服，得到自由，蒙得救赎。他在完成灵的世界的事工后就返回到世上，他的灵魂与肉体永远结合。即使他已带着权柄展现他战胜死亡的能力， 但由经文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他复活之前，他让那些人复活，只是让他们奇迹一般的延长生命而已。他们还是会死的。基督是第一个复活后就不再死亡、拥有完美永恒身体的人。他以复活的状态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也很快就认出他，开始崇拜他。我们的救赎主非常温柔地告知玛利亚有关他崭新且荣耀的状态。他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也是在证明他在灵的世界的事工是真实而完整的。之后，他用这段话来证实他确实已经复活。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他在到了父那里之后，再次来到世上，向他的使徒们显现，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我见证基督会以非常不同于他第一次来临的方式再次来临。他将在全能与荣耀中与所有义人和忠信的人一同来到。他将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和平之君、应许的弥赛亚、救主和救赎主的身份来审判活人和死人。我祈求我们都能配身与他同住，带着喜乐和奉献的心服务。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起立，一起唱出选正义。献诗之后，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二资理琳达·弗瑞斯姐妹将为我们演讲。在她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是如此的蒙受祝福，我十三个最年长的孙子女也在会众之中，这让我想要问，我想要我的孙子女知道些什么？今天早上，我想要直言不讳地对我的家人和各位的家人说话。身为领袖的我们，越来越担忧色情对教会成员和家庭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撒旦，一切正义的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愤怒展开攻击。我们来到世上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学会管理我们肉体的情欲和情感。这些神赐给我们的情感，帮助我们有渴望想要结婚生子。男女之间婚姻中的亲密关系能将子女带进城市之中，这亲密关系原本的意义也是要让彼此有一段美丽充满爱意的经验，将深爱对方的心结合在一起，双方在精神与肉体上合而为一。当我们学会将彼此放在首位，便会享有十足的快乐和幸福。宾塞盖会长教导，在婚姻中，配偶位居丈夫或妻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地位，其他任何兴趣或是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比配偶来得更重要。完全忠诚和完全忠贞是婚姻的先决条件。许多年前，我们的一个孩子看起来显然很苦恼。我走进他的房间，他敞开心向我解释，他在我们的一位朋友家中，不经意地看到电视里的一对裸身男女，令人触目惊心且不安的影像和动作。他开始啜泣，表示对他所见到的事物感觉非常的糟。他希望那些影像能从脑海中消失。我很感谢他信赖我，愿意向我吐露心事，给我机会安抚他纯真伤痛的心，让他知道如何透过救主的赎罪来获得解脱。我记得当时我们母女一起跪下来，祈求天父的帮助时所感受到的神圣感觉。许多儿童、青少年和成人都是无辜地接触到色情，但越来越多的男女则是选择观看色情，并且一再地受到吸引，直到上瘾。这些人也许衷心地希望能脱离陷阱，但往往无法靠自己去克服。当这些所爱之人选择向我们或教会领袖请图声音时，我们是多么感激啊。我们要很有智慧，不要表现出震惊、愤怒或拒绝的反应，这可能会使他们再度沉默。我们身为父母和领袖，需要不断地劝勉我们的子女和青少年，以爱和理解聆听他们的话。他们必须知道色情的危险，以及色情会如何控制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失去主的灵，扭曲情感，受到欺骗，危害人际关系，丧失自我控制的能力，并完全耗尽人的时间、思想和精力。色情比以往更加粗鄙、邪恶且具体。当我们和子女一同商议时，我们能设计家庭计划，定出标准和范围。我们应主动出击，用筛选器和电子装置来保护我们的家。父母们，我们是否知道最大的问题来源其实并不是电脑，而是具有上网功能的行动装置呢？年轻人和成年人，如果你们已被撒旦的色情陷阱所捕获，要记得我们所爱的救主是多么的慈悲。你了解，即便是现在，主是多么深爱你、珍惜你吗？我们的救主有能力洁净、医治你，借着他的赎罪力量，他可以移除你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忧伤，使你再次洁净。 身为领袖的我们非常担心那些因对色情上瘾而受苦难的配偶和家庭。理查斯考德长老提出请求，如果你自己没犯什么严重的罪，就没有必要因他人罪行的后果感到苦恼。你可以怜悯那个人，然而你不应该将那种要为这种行为负责的感觉揽在自己身上。要知道你并不孤单，有人可以帮助你。教会有戒瘾会议可以帮助配偶，这包含电话会议，配偶能打电话到会议中，在自己家里参与会议。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如何保护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呢？筛选器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世界上最厉害的筛选器，也是最终唯一有用的，就是个人内在的筛选器。这来自对天父的爱和对救主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赎罪牺牲，由深刻以及持久的见证。我们要如何引导子女更加归信和运用救主的赎罪？我喜爱先知尼斐谈及他那时代的人民如何巩固青少年。我们谈论基督，我们以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并且我们预言基督，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我们如何能在我们的家中做到呢？你们有些人听过我提起我和我先生梅尔在身为四个年幼子女的父母时曾感到不胜负荷。当时我们面临许多亲职方面的挑战，又要应付生活的需求，我们急需帮助，我们祈求能知道该做什么。答案清楚地来到，如果家里一团乱，孩子仍旧穿着睡衣，有些责任尚未完成，这些都没关系。家里唯一真正需要完成的是每日研读经文和祈祷，每周举行家人家庭晚会。我们曾试着去做这些事，但并不总是将它视为最优先的事。在一堆家事杂物中，有时就被忽略了。我们改变了所着重的事，我们试着不去担心较不重要的事，我们开始专注于如何努力每天祈祷研读经文，并每周举行家人家庭晚会，使我们能谈论基督，因基督而快乐，传扬基督，并为基督做见证。最近一位朋友提醒我，当你要求姐妹们多读经文多祈祷时，那会让他们有压力，他们已经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从我自己的经验中了解到这些事，我必须见证每日研读经文做祈祷还开家人家庭晚会所带来的祝福。做这些事会减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生活中有方向，并且能保护我们的家庭。如果色情或其他挑战真的来攻击我们的家庭，我们便可祈求主的帮助，并且可以期望圣灵有力的引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做了天父所要求我们做的事。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家中尚未实践这些做法，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做。如果我们的子女长大了，不愿跟我们一起做，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我们这么做时，我们的家和生活中就会充满圣灵的影响。随着时间过去，孩子也许会有所回应。要记住，他活着的使徒应许我们，如果你搜寻你的祖先，准备自己的家人名字送到圣殿去，只要你保持配称，拥有圣殿推荐书，你现在和未来一生中都会蒙受神的保护。青少年要为自己的灵性福祉负起责任，如有必要将手机关掉，唱一首初级会的歌， 祈祷寻求帮助，想想经文，不看不好的电影，想象救主的样子，配称领受圣餐，研读巩固青年，为你的朋友树立榜样，与父母谈谈，去见主教，寻求协助。我希望我的孙子女知道什么呢？我希望他们和你们都知道，救主活着，他爱我们，他已为我们的罪偿付代价，但是我们必须在天上的父面前跪下，极度谦卑，认我们所犯的罪，并祈求他的宽恕。我们必须想要去改变我们的心和渴望，有足够的谦卑去向那些我们曾伤害过或被弃过的人寻求帮助和宽恕。我知道约瑟斯密看见了神，我们的天父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见证我们在世上有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见证你们，如果你们听从神的先知的劝诫去做，绝不会走入迷途。我见证我们所立圣约的力量以及圣殿的祝福。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无法说明这本伟大的书所蕴含的力量。我只知道研读摩尔门经加上祈祷，它会具有力量保护家庭、巩固关系，并使我们在主面前有个人的信心。我见证这些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I greet you this morning, especially the young people.
今天早上，我要向各位，尤其是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致意。你们是精选的一代，有着特别的使命。我和赫伦长老一样，要特别向你们讲话。多年前，我到佛罗里达探望家人时，有个龙卷风侵袭了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不过不像罗斯本长老故事里的那么严重。一位住在活动房屋的妇女跑进浴室避难，她的活动房屋开始摇晃。几分钟后，她听到邻居的声音说：“我在前面的房间里。”她走出浴室一看，吃惊地发现龙卷风竟然把她的活动房屋卷到空中，不偏不倚地落在她邻居活动房屋的上面。
My young friends,
我的年轻朋友们，这世界并不会平顺宁静地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经文说万物将处于骚动中，百汉阳说在教会开始的阶段，我得到启示说这教会将会遍布繁荣、成长和扩展。在福音传遍世界各国之际，撒旦的权势也会相对的兴起。比起预言中的地震和战争，更令人担心的是灵性上的旋风。他们能把你从属灵的根基上连根拔起，使你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时甚至你察觉不到自己已经移动了。撒旦的诱惑是最危险的旋风，罪恶一直以来都存在在世上，但从来没有这么触手可及、贪得无厌和广为人们所接受。当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制服罪恶的旋风，那就是悔改。你们生活中的旋风并非都是自己造成的，有些是由于他人错误的选择，有些则是今生必须经历的。 培道班会长年幼时罹患使人不良于行的小儿麻痹，达林乌克斯长老七岁时父亲突然过世，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的卡罗麦康基姐妹在十几岁时父母亲离婚。挑战会临到你，但只要你信赖神，那些挑战便会增强你的信心。在自然界，树木若在成长的阶段经常受到风吹，就会长得更强健。小树在受到风吹时，会在树里面产生两种作用。首先，这会促使树根长得更快，延伸得更远。其次，树里面的力量会开始制造细胞结构，使树干和树枝长得更厚，更有弹性，来因应风吹造成的压力。这些更强壮的树根和树枝将可以保护整棵树来抵抗一定会再来的强风。对神而来，你们比树更加珍贵，你们是他的儿女，他已使你们的灵能够坚强抵抗生命中的旋风。你们年轻时所遇到的旋风，就像吹袭小树的风一样，会增加你的灵性力量，帮助你为未来的岁月做好准备。你们要怎么准备好自己面对旋风呢？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将你们拉下去，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这就是你们在旋风中的安全所在。多玛孟顺会长说，教会的标准和社会的标准曾经非常接近，但是现在两者之间已经有很大的分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某些人而言，这样的差距会造成强烈的灵性旋风。让我举个例子，上个月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发了一封信给世界各地的教会领袖，谈到民法的异动不会也确实无法改变神所设立的道德律法。无论社会有何分歧的意见或趋势，神期望我们坚持并遵守他的诫命。他的贞洁律法明白表示，性关系只有在合法结为夫妻的一男一女之间方为正确。我们敦促你们去重读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的教义。虽然世人偏离主的贞洁律法，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做。孟顺会长说，人类的救主说他自己是生于世而不属于世，只要我们能拒绝错误的观念，摒弃谬误的教导，并忠于神所命令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生于世而不属于世。虽然许多政府和利益良善的人重新定义了婚姻，但是主不曾改变。神最初制定了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他设立婚姻的目的并非只是要让成人获得个人的满足和成就感，更重要的是要促成生养儿女的理想环境。这些神圣的目的值得我们尽一切努力来加以捍卫和保护。家庭是上天珍贵的宝物，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谈论此事？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有责任教导造物主为他儿女所订立的计划， 并针对忽视他诫命的结果提出警告。最近我跟一位美国的月桂族女青年谈话，我要引述她电子邮件里的内容，里面写到，过去这一年来，我在脸书上有些朋友开始贴文表达对婚姻的意见，许多人赞成同性婚姻，有些后期圣徒青少年也对那些贴文说赞，我则没有表示意见。我决定审慎地表达我相信传统的婚姻，我就在自己的大头贴旁边加上这个标题，我相信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我几乎立刻就开始收到许多信息，说你很自私，你在论断别人，有人把我比喻成蓄养奴隶的人。我还从一位好朋友，他是教会中非常坚强的成员那里收到贴文说，你必须赶上时代，事情正在改变，你也应该有所改变。他说我没有反击，但我也没有拿掉我的个人声明。他最后说，有时候正如孟孙会长说的，我们必须独自奋战，我希望我们年轻人都会一起挺身而出，忠于神和他活着先知的教导。我们特别关心的是那些受同性恋倾向困扰的人，那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旋风。我要向那些勇敢地面对信心的考验并忠于神诫命的人表达我的爱和钦佩之意。但是每个人无论其决定或信仰为何，都应当得到我们以仁慈和体贴相待。救主教导我们不仅要爱我们的朋友，也要爱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甚至是那些批判我们的人。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先知约瑟·斯密告诫我们，小心不要自以为是，并且要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扩大我们的心，直到我们觉得要把他们扛在肩上。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没有嘲笑、霸凌或固执己见的余地。如果你对教会领袖的忠固有所疑问，请和你的父母及领袖坦诚地讨论你的疑虑。你需要获得来自信赖主的先知所带来的力量。海勒里会长曾说，我们身为教会成员的安全之道，就是学会留心主透过他的先知所赐的话语和诫命。有些事需要以忍耐和信心对待。你或许不喜欢那信息，它可能与你的政治立场或你的社会观有所不同，甚至可能干扰了你的社交生活。但是如果你聆听这些事情，就仿佛那是主亲口说的，那么地狱的门必不能胜过你们，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摩尔门经是抵御生活中的旋风的另一项有力工具。亨利·艾宁会长十几岁时，随家人搬到一个新的城市。他起初觉得搬家很不愉快，也没交到什么朋友。他和高中里的学生格格不入，旋风那时正吹袭而来，他怎么办呢？他把全副精力都拿来读摩尔门经，读了许多遍。多年后，艾宁会长见证说，我很喜爱回头再读摩尔门经，常常从中得到深刻的滋养。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力的书面见证，证明耶稣是基督。主已赐给你另一个方法来站稳，那是一项比敌人的旋风更有力的灵性恩赐。他说，要站在圣地，不要动摇。 在我十几岁时，教会那时只有13座圣殿，如今有142座圣殿。85%的教会成员住在距离圣殿200英里，也就是320公里以内的地方。主已使你们这一代比以往各世代都更容易去到他的神圣圣殿。你是否曾经站在圣殿里，穿着白衣，等待做洗礼教仪？你那时有何感受呢？圣殿里确实有一种神圣的感受，救主所赐的平安能平息世上一切猛烈的旋风。你们在圣殿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模式，那是你们希望在生活中感受到的。要找出你已逝的祖父母和远房堂表亲的相关资料，带着他们的名字去圣殿。你在认识祖先的同时，也会看到生活的模式、婚姻的模式、生养子女的模式、正义的模式，偶尔也会看到你想避免的模式。你们以后会在圣殿里学到更多有关世界的创造，学到亚当和夏娃生活中的各种模式，以及最重要的是更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爱你们，敬佩你们，并为你们祈祷。不要让旋风把你拖下去，这是你的日子，要成为主耶稣基督坚强的门徒。请将你们的根基更稳固地建立在你们救赎主的磐石上，要更彻底地珍惜那无与伦比的他的生平和教导，要更勤于效法他的榜样，遵守他的诫命，要更深刻地接受救主的爱，他的慈悲恩典，以及他的赎罪恩赐。只要你这么做，我应许各位，你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旋风，不论是考验、诱惑、干扰或挑战，都会帮助你成长茁壮。只要你年复一年地过正义的生活，我保证你所获得的经验会一再地向你证实耶稣是基督。你脚下的灵性基石会变得安全稳固，你会因神把你安排在世上为他荣耀来临的最后阶段做准备而欢欣。救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他给你们的应许。我知道这应许是真实的，我知道他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thank all those who have participated.
我们感谢今天早晨所有与会的人员，也要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带来美妙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在亨利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万王之王，请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克里斯多·瓦德尔长老做闭会祈祷。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座之中有些人是受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传教士邀请来参加这场大会的。这些传教士也可能已经邀请你们选择接受洗礼与神立约。有些人是应父母、妻子或是儿女的邀请而来，他们已经希望你们可以把以前与神所立的圣约重新作为生活的重心。也有些听众已经选择了重新跟随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正沉浸在蒙神悦纳的喜悦里。不论你们是谁，也不论你们人在哪里，有很多人的幸福都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多得超出你们的想象。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你们都可以选择去神立约或者是遵守圣约。在这继承永生恩赐的道路上，不论各位现在走到哪个阶段，你们都有机会能指引许多人认识这条通往更大幸福的道路。选择与神立约或选择遵守圣约，就是选择了将希望传给那些可能会效法你们榜样的人们。你我都蒙福拥有这样的继承应许。我生命中的许多幸福都要归功于一位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的人。他是个孤儿，后来成了我的曾祖父。他留给我的是希望，这项珍贵的传承。我想告诉各位一点他创造这项传承的经过。他的名字叫海因里克·艾宁。他家道丰厚，他的父亲在现在德国的科堡拥有一大片的土地。他的母亲是女子爵夏绿蒂·凡·布隆伯格，而他外祖父则是普鲁士国王的土地看管人。海因里克是夏绿蒂和爱德华的长子。夏绿蒂在31岁那年生下第三个孩子后过世了，爱德华则因为投资失利失去了所有的家产，不久之后也过世了，仅得年40岁，身后留下三名孤苦无依的孩子。我的曾祖父海因里克失去了双亲和庞大的家产，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觉得去美国是他最好的出路，虽然他在美国并没有亲人或是朋友，但是他觉得去美国会有希望。他先到了纽约市，然后和他妹妹一起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在圣路易，他的一位同事是后期圣徒，那位同事给了他一本由帕雷普瑞特长老所写的小册子。他读完小册子，并仔细研究了所有能取得的后期圣徒资料。他做祷告，想知道是否真的有天使向人显现的事，是否真有一位活着的先知，以及他是否找到了蒙神启示的真实的信仰。 我曾祖父在认真研究并且祈祷两个月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被吩咐要接受洗礼，当时是由威廉布朗长老执行了这项教仪。我心里对这位弟兄还有他所持有的圣职满怀着敬意。在1855年3月11日早上7:30，海因里克在一个雨水形成的池子里接受了洗礼。我相信海因里克艾琳当时就知道我今天要给各位的教导是真实的，他知道永生的快乐来自于可以延续到永恒的家庭关系。即使刚刚才认识主的幸福计划，他就知道他对永恒喜乐的盼望端视他人是否愿意效法他的榜样的自由选择权而定，而对于永恒幸福的希望也取决于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们。他留给后代子孙的日记就成了我们家族传承希望的传家之宝。在他生命的历史中，我感受到他深爱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他脚步的人。我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希望后代子孙都能选择跟他一起走在这条回到天家的路上。他知道那不是光靠一个重大决定就能做到，而是由许多小小的选择所促成的。我要引述他的话，下面是引述的。从我第一次聆听安德鲁斯长老的演讲那时起，我就一直参加后期圣徒的聚会。我很少没有去参加聚会，因为参加聚会是我的责任。我在日记中写下这些，是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效法我的榜样，千万不要疏忽了与圣徒相聚的重要责任。结束刚刚引文。我曾祖父知道在圣餐聚会中我们可以更新我们的承诺，一直记得救主，并且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精神支持着他在接受洗礼圣约后的短短几个月就蒙召唤去传教。他在当时人称印第安保留区的地方忠心地服务了6年，这榜样成了我们家中的传承。传教结束的时候，他从奥克拉荷马步行到盐湖城，走了大约有1700公里去接受解召。此后不久，神的先知要他搬到犹他州南部，他在那里又接受了另一项召唤，回到祖国德国去传教。然后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使徒的邀请，到墨西哥北部建立后期圣徒殖民地。在那里他又蒙召唤到墨西哥市去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他光大了这些召唤，最后长眠于墨西哥奇瓦瓦市克隆尼亚华瑞兹的一座小墓园里。我提到这些事情并不是要说他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或他的子孙有多了不起，我说这些事是推崇他在每一项召唤服务上内心充满信心与希望，值得我们去效法。他接受这些召唤是因为他相信复活的基督和我们的天父曾在纽约州的一处树林里向约瑟·斯密显现。他接受这些召唤是因为他相信主的教会拥有复兴的圣职权要，有能力把家庭印证到永恒，只要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来遵守他们所立的圣约。各位也可以像我的祖先海因里克·艾琳那样，成为你们家族中第一个走上通往永生之路的人，一路上以勤奋的信心来订立并遵守圣约。每项圣约都有其职责和应许，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就像对海因里克一样，那些职责有时很简单，但 大部分情况下是困难的。请记住，这些职责有时必须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一直往前走，好让我们能与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永远住在一起。各位都还记得亚伯拉罕书里面的话，他们当中有一位像神的站在那里，他对那些跟他在一起的说，我们要下去，那里有空间，我们要拿这些物质，我们要造一个地球，让这些人住在上面，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凡守住第一地位的必被加上去，凡没有守住第一地位的将不能和那些守住第一地位者在同样的国度中拥有荣耀，凡守住第二地位的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能否守住我们的第二地位，就要看我们是否与神立约，是否忠信地履行这些圣约所要求于我们的职责。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才能一辈子信守神圣的圣约。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坠落，诱惑、考验和死亡变成了世人共同的传承。不过慈爱的天父给了我们一个恩赐，就是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是一项伟大的恩赐和祝福，也带给我们世人另外一项共通的传承，那就是所有曾出生到世上的人都能够享有复活的应许和永生的可能。这是神所有祝福里面最大的。我们唯有借着神所授权的仆人在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里订立圣约，才能得到他最大的祝福，也就是永生。由于亚当的坠落，我们都需要洗礼的洁净功能和借着按手礼来获得圣灵的恩赐。这些教义必须由持有适当圣职权柄的人来执行，然后在基督的灵和圣灵的协助下，我们才能信守与神所立的一切圣约，尤其是那些在他圣殿中所立下的圣约。只有透过这种方法和这样的协助，人才能说自己在永恒家庭里拥有神的儿女所能享有的合法权益。某些正在听我演讲人可能会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各位都曾看过忠信的父母为子女拒绝或选择破坏与神所立的圣约而忧伤，但这些父母可以从别的父母的经验中找到安慰与希望。阿玛和摩塞尔王的儿子一度严重违反神的圣约和诫命，后来他们悔改了。小阿玛看到自己的儿子克林安顿从违反严重罪行转变成为忠信的为神服务。摩尔门经里也记载，拉曼人废除了仇恨正义的传统，宁愿立约为维护和平而死。神差遣天使向小阿玛和摩西亚的儿子们显现，天使会来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和神的子民的信心和祈祷。各位可以从赎罪的大能在人的内心里运作的这些实例中得到勇气还有安慰。在我们努力帮助所爱之人接受他们的永恒传承的时候，足以赐给我们莫大的希望。当我们不断努力聚集人们归向他，即便是在他们拒绝他的邀请时，神早已赐给我们的应许。他们的拒绝让他非常难过，但主神不放弃，所以我们也不要放弃。他那持久的爱心为我们树立了完美的榜样。你们这些已坠落的以色列家族啊，我多次要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是的，你们这些住在耶路撒冷并已坠落的以色列家族啊，我多次要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那样，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可以仰赖救主那永不止息的愿望，他想带领天父所有的灵体儿女回到天父的家。每个忠信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也都有同样的愿望。天父和救主是我们完美的榜样，教导我们可以去做而且必须去做的事。他们绝不会强迫我们去做正义的事，因为正义必须每个人自己去选择。他们让我们有能力辨别正义，让我们看到正义的果实是甜美的。每个出生到这世上的人都获得了基督的光，这光帮助我们看到并感觉到是非善恶的区别。神已差遣他世上的仆人，借由圣灵启发他们，来帮助我们辨别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和禁止我们做的事。神让我们感受到选择正义的好处，来吸引我们选择正义。选择正义就会找到幸福，只是早晚的问题。选择邪恶就会带来忧伤与懊悔，也是早晚的问题。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只是往往因故迟延了。假如祝福马上来临，那选择正义就无助于培养信心。由于忧伤有时很晚才来，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才会感觉到必要早日寻求罪的赦免，而不是等到尝了忧伤的苦果之后才悔改。李海因为他几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所做的选择而忧伤。他是一个伟大良善的人，是神的先知。他经常向他们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召唤他撇下一切属世的财富，拯救家人免于毁灭时，他树立了服从和服务的好榜样。他一直到临终前都还在向他的子女做见证。尽管李海有能力看清他们的心思，预见他们或好或坏的未来，但他仍然像救主那样始终张开双臂，要把全家人带向救恩。今天有千百万名李海的子孙正在寻求他留给他们的希望。你我都可以从李海的榜样中学到什么教训呢？我们可以借由认真研读经文和仔细观察来学习。试图给自己家人希望的传承时，我建议各位要就短程和长程这两种眼光来思考。短期内难免有烦扰，而且撒旦也会在一旁咆哮。有些事情需要耐心的凭信心等候，知道主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并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有些事情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趁早去做。要记住，小孩子小的时候每天做家庭祈祷、家庭经文研读，在圣餐聚会分享见证都会比较简单，比较有效。小孩子通常比我们所想的更容易感受到圣灵。等他们大一点的时候，他们会记得和你们一起唱过的圣诗。除了圣诗之外，他们还会记得经文和见证。圣灵会叫他们想起一些事，其中又以经文章句和圣诗的歌词记得最久。这些记忆会在他们偏离永生道路的那段时间，或许是几年以后，把他们再度拉回来。当所爱的人被这世界吸引，怀疑的乌云胜过他们的信心，我们就需要用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我们有信心、希望和仁爱来引导我们，也可以巩固他们。身为两任活着的先知的资历，我看过这样的事情。这两位先知个性不尽相同，不过他们都一样的乐观。有人对教会提出事情、提出警讯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哦，事情会解决的。”他们通常 比提出警讯人更了解问题的状况，他们也了解主的方式，所以他们总是对他的国度抱持着希望。他们知道他是这教会的元首，他是全能的，而且他在乎我们。如果你们让他成为你们家庭的元首，事情也一定会解决的。海恩里克·艾琳有一些后代子孙偏离了道路，但是还是有很多选子选孙们会在早上6点就到神的圣殿去为他们从未谋面的祖先执行教义。他们去是因为他所留下的希望的传承，他留下了子子孙孙都承袭的传承。我们在凭信心尽力而为后，主会认为我们的希望赐给我们的家庭超乎想象的更大的祝福。他想要把最好的赐给他们和我们，我们都是他的子女，我们都是活神的子女。拿撒勒耶稣是他的爱子，是我们复活的救赎，这是他的教会，在这教会里有圣子的权柄，因此家庭能永远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无价的希望和传承。我见证这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beloved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结束今天的这场大会。我们感谢我们得到的灵性的讯息以及美好的音乐，感谢我们从圣灵那里得到的体会以及感受。天父，请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应用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祝福孟松会长，让他能够继续在这个时代来领导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今天所听到的灵性领袖的讯息，我们感谢您的儿子耶稣基督及他所做的赎罪，以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将信心建筑在他这个磐石上。我们祈求你能够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安，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安。在这个我们将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